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看见那位精明的雅各，这个时候他被更精明的拉班骗了。雅各为了能娶到心爱的拉结，所以雅各只好顺着舅舅的意思，他认真的再工作了7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接着看创世纪第29章31到32节啊，这两节的经文，圣经这样说：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因着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利亚是一个心情很忧郁的人，因为她知道她的丈夫比较爱拉结。这时候我们的神就使利亚能够生育，借着他能为雅各留下的后代，而且神也安慰利亚。当利亚生了流便以后，心里就很快乐，他想雅各如今应该会爱他了吧。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继续延续到基督家族、基督的家谱的人，而是利亚的第四个儿子犹大，犹大他才是后来进到延续基督家谱的人。旧约里面有许多列王都是出于犹大这个人，他的后裔，大卫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照着这个肉身啊，这个肉身的家族系统也是源自这个犹大他这个后裔出生的。流便就因为他自己犯罪的缘故，也失去了长子应有的地位。还有一位他的孩子叫做利未，他后来成为祭司家族的后裔。这里我们看到利亚为雅各生了一些有名望的儿子。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第30章。创世纪第30章里面，我们看见这里神要管教雅各他以前所犯的罪。这里也看见雅各生了许多的孩子，雅各这个时候他想离开拉班的家，因此和拉班进行了一些很有计谋的这交易。我们现在看第一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在那个时代里面，女人若不生孩子的话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孩子生的越多，这个女人在家里面的地位就是越重要。第二、第三节经文这样说，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毕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的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和拉结在这个时候他们又违反了当时的规范。还记得亚伯拉罕和撒拉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并不喜悦这些事。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情，记录这件事情并不是代表神就是同意他们的做法。我已经看过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家里面就出了问题。现在我们看雅各的家也是这样，结果他家现在麻烦就会更多。接下来的经文谈到雅各和拉结的使女毕拉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和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两个儿子，后来利亚又生了两个儿子。在我们经文里面22到24节， 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是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约瑟这个人，后来他下到埃及地去的就是那个儿子，以后我们会仔细的再查考有关于他的事迹。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物，然后拉结就生了便雅悯。我们这里就列出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作为这一章的总结，因为他们都是相当重要。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是由他们出来的，最后就成为以色列国。接着我们看第25节、26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上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请听他的舅舅拉班怎么样回答他。他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人，他对雅各还是有他的看法，他的意见。我们接着看第2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你还记得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所发现的，他也有同样的看法。因为当时他跟以撒在一起的时候，亚比米勒王就得到了神对他的祝福，现在拉班也发现是神与雅各同在，因着雅各的缘故神也祝福了他。因此拉班就对雅各说，孩子不要这么急嘛，不要走了，因为你的缘故神就祝福了我，现在我要给你增加工资了。接着我们来看第28节，拉班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啊，他自己早就知道他的舅舅拉班向他做任何的交易他一定不会吃亏的，雅各以前都已经领教过了他，现在他其实很想离开拉班。好，接着我们看29节、30节的经文，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在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好，这里我们听见雅各他正在抱怨啊，他在诉苦，他意思就是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所得到的只是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满屋的孩子。现在雅各他已经有11个儿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还能做什么呢？他靠什么来养育他们呢？所以他就说，神已经赐福给你，也使你兴盛，那么我呢，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好，接着我们来看经文的第31、32节，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就算我的工价。换句话说，一些有颜色的、一个颜色的或者纯种的归给拉班，一色的、纯种的归给拉班，凡有斑点的黑色的绵羊是属于次等的，就归给雅各。雅各说，你只要给我这些羊，那就是我的工价。这个提议对拉班听来好像也不错，很好啊。接着我们看经文33到35节， 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的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着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手下。纯种的和混种的其实不能够混杂交配，雅各要把混种的抽出来，纯种的羊自己交配生育，所生出来的便是属于舅父拉班的，不纯的都属于他自己。雅各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交易。接着我们看36节到39节，拉班这个时候他又说了，拉班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剥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将剥下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羊来喝的时候拼搏配合，羊对着枝子配合，就剩下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有关于羊配种的事有许多不同的注解，有人说这是纯粹是一种迷信，有人说哎，这是没什么意思，谈这个事情不应该记载在圣经上。但是我认为既然圣经记录这些事情，一定有它的意义，有它的重要性。当然这件事是跟动物的遗传基因是有关系的，我自己不认为这是一件迷信。这里的重点是指拉班和雅各他们都相信枝子上的白纹能够繁殖出有斑纹的羊，这件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总而言之，就是雅各他用了欺骗的一个手段来对付他的舅舅拉班。因为雅各他本来就是很会骗人的，只是他遇上了一个比他更会骗人的舅舅，现在就是轮到雅各在这个时候他要反击他的。从下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再回来讨论分享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说到雅各的他的12个儿子的名单，这12个儿子他们是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的领袖。利亚他生了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和女儿底拿。拉觉的使女毕拉生了但和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西派生了加德和亚瑟。拉结他就生了约瑟和便雅敏。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们家算起来是人丁兴旺。好，现在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第31章。这一章提到神这个时候他要呼召雅各离开哈南这个地方，要回到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之地，将来雅各也要去的地方。在这里我认为神不想让雅各的孩子们跟拉班这个家族继续相处，在那种环境长大。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并没有先通知拉班，也没有说再见，他就想要离开。拉班后来他就急忙的去追赶他，后来也追上他了。在那个时候雅各跟拉班就在那个就定了一个合约，这一次这个合约大家都没有 彼此欺骗了对方或者伤害对方，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就是很友善的就离开的。因为神要雅各离开那个地方，神他认为拉班这个家对雅各跟他的一群成长的孩子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些孩子他们的未来要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所以神要他们离开那个不好的环境，回到啊神的应许之地，就是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图上。圣经这里所记载的话，这段经文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神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曾经犯罪或者他是一个罪恶多端的人。你跟我都可以从这里得到神给我们的鼓励和劝勉，只要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神一定会接纳我们。神永远不会丢弃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像雅各和我，像我们这样的人，神也一定会接纳。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当然也会接纳你，当我们回转归向他。你记得雅各在拉班家里过了20多年的苦日子，拉班实在给他雅各许多的难处。这个可怜的雅各，他在这种压力之下，生活在压力之下。不过他跟拉班做了这些群羊牧羊的交易之后啊，雅各他所获得的比拉班所得的还要多。虽然拉班和拉班他自己的孩子对雅各很不满意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也没办法。接着我们看啊，来到创世纪第31章第1、第2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到一切的荣耀。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的，这个时候雅各就听见神对他的呼召啊。我们请看第3、第4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神呼召雅各要离开哈兰这个地方，他要准备真的要离开了。他叫拉杰和利亚到田野跟他见面，因为谈这个事情要离开的事，会怕有些拉班的仆人或者他的孩子们会听见，所以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跟拉杰利亚来商讨这个计划。接着我们看第5节第6节，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的，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啊，也同意啊，雅各在这里他所做的，在这段时间他的确很认真的工作，刻苦耐劳。接着我们看第7节的经文，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我们请注意，20年来拉班有10次改的雅各的工价，改他的工资。雅各这是在这里很可怜，不过他正在他很困惑很沮丧的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神我们的神就介入这件事情。接着我们看第8、第9节，经文讲说，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啊。这是8、9节啊说的。现在雅各他要把 他要离开的原因告诉拉结和利亚，就在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这样说：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喊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为这个饲养羊群的过程所发生的事情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其实在这里要说明这个答案，就是神说这是我做的，是神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一些什么自然规律来解释这羊的事情。纵使我们相信神，也会采用这些自然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不过神既然没有告诉我们用哪一种方法，那么我们的态度最好就承认说：我不晓得为什么这种方法是什么，我不晓得。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样的事情，当然你可以做选择，认为你认为合理的解释你可以做选择。但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注解就是说，神说我看见拉班这样的对待你，所以我要祝福你啊！我接受这样的解释。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我是伯特利的神，神要雅各回想当年他离家的那个第一个晚上，神就在伯特利曾经向他显现经文说：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这个时候神要雅各离开哈兰，因为现在他已经有十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他们也学到一些他们所不该学习的东西。神要雅各很快的要把这些孩子带离这些拜偶像的地方，这些人正如以前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那个拜偶像的地方。接着我们看圣经第十四节十五节，拉结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所以利亚跟拉结好像认为，既然他们是拉班的女儿，他们应该得到一些家产呢，他们不应该，他们父亲这样跟他们这样对立。可见拉班这个人，他们女儿也不太信任他。很可惜，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处理金钱的问题的时候，常常被人家看看我们是一个不受信任的人。我想这是处理金钱的事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考验。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例子，听了会让你心里面毛毛的。就是有些基督徒以及那些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常常在金钱的问题上也处理得很不得当。我们再看第经文十六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所以雅各的这两个妻子他们就叫雅各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们支持他。显然的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父亲要抢夺属于他们那一部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段经文的真理。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 麦是麦田的麦，鸡是基督的鸡。再见，欢迎你来写信来跟我们分享，愿神祝福你，再见。